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乌克兰情报局称，俄罗斯企图采用南北韩模式将乌克兰一分为二。美国加强施压北京，可能启动301条款调查。军事器械支援迟迟未到位，泽连斯基这样质问北约。东航失事头亲，找到了第二个黑盒。市长被俘虏，市民上街逼俄军撤退放人。太空合作不变，美国太空人将乘搭俄罗斯太空船返回地球。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未能接管整个国家，目前俄方已经改变了策略，试图将乌克兰一分为二。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 Kirilo Budanov 警告，俄罗斯正在试图由自己势力控制乌克兰的其中一块，建立一个由莫斯科控制的地区，将南北韩的对峙局面应用在乌克兰。布达诺夫指出，普京如果占领这些领土，会划一条分界线，将占领的地区和乌克兰其他区域分开，有点似韩战之后的南北韩局势。乌克兰东部地区新闻媒体的报道亦证实了这一点。分离地区卢甘斯克的领导人帕斯特尔内亨 Leonid Posachnik 27号表示，这个受俄罗斯支持的地区可能很快就是否加入俄罗斯举行公投。他声称该地区的民众将在最短时间内行使他们最终的宪法权利，表达对加入俄罗斯联邦 Russian Federation 的意见。而普京在上个月已经先下手为强，承认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和顿内茨克人民共和国是独立实体，并下令在这个地区实施维和行动。但乌克兰外交部强硬回应，称俄罗斯此举是假公投，不具有法律效力，并警告这会加剧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孤立。外媒报道，乌克兰东部地区筹办入俄公投和2014年克里米亚被兼并的情形高度相似，但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暗示，俄罗斯最大的问题是建立和维持一条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之间的陆路，中间挡住攻不可破的城市马里乌波尔。乌克兰近期将在俄军目前占领的地区发动游击战，令这个分裂局面不会实现。美国贸易代表戴奇 Catherine Tai 近日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准备新的中国贸易政策，将更积极施压中共当局。一名美国前高级贸易官员称，西方对俄国的制裁可能成为未来对中共采取行动的参照。路透社报道，戴奇这个礼拜受访时坦言，美国正准备新的中国贸易政策做法，更积极施压中共当局。他强调，我们不能再袖手旁观，等中共来做决定，我们需要将规则翻到新的一页。戴奇表示，华府需要新的和更有效率的工具来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报道称，戴奇上任一年来，一些美国企业高层对美方惩罚中共的缓慢进度感到失望，而去年美国对中国商品贸易逆差更创2018年以来的新高，达到3553亿美元。戴奇承认这方面的挫败，但他解释说，美国在过去一年先致力于解决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长期争端，是为了接下来能够聚焦在中共政府造成的更大威胁。路透社的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可能对中国启动新的贸易调查，包括对中国的行业补贴做法采取新一轮的301条款调查，这可能会导致对中共加征关税甚至禁运。华府智库 G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顾问瑞恩希 William Range 表示，拜登政府仲可能引用1930年关税法337条款，针对中共违反知识产权保护的行为采取行动。美国国会仲考虑立法加强对商业机密的保护，并加快调查和排除程序。美国前高级贸易官员葛里尔 Jameson Greer 提出，北京对乌克兰战争的反应加剧了欧洲对中国的不安，而西方对俄国的制裁亦可能成为未来美国政府对中共当局采取行动的参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再次发出恳求，请国际伙伴加强军事援助，并表示他的国家只要求北约 1% 的坦克和飞机。泽连斯基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一段短片中表示，他和波兰总统杜达 Andrzej Duda 的两次谈话中都提到了加强欧洲共同安全的必要性。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已经对西方的援助等待了31日，他坦率地质问究竟哪个在度主导欧洲大西洋联盟，并质问西方国家是不是惧怕俄罗斯。他呼吁乌克兰的国际伙伴联合起来，用行动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强调欧洲的安全和保障亦取决于此。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表示，很多国家承诺会送出反装甲和防空飞弹以及小型武器，但乌克兰需要战车、飞机和反舰系统。他深夜透过影片发表演讲表示，这些军事器械我们的伙伴都有，但都放在那里烹陈。他提醒，一旦乌克兰打败仗，俄国将往欧洲进一步扩张。泽连斯基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今日较早时候，泽连斯基和波兰总统杜达谈话时，掩饰不住对东欧俄制战机尚未转交给乌克兰的失望之意。拖延飞机的代价是数千条乌克兰人命。他再次强调，这不单止是为了乌克兰的自由，亦是为了欧洲的自由。在27号，中共官方终于宣布，东航321失事客机的第二个黑盒已经找到。此前的26号晚，官方宣布该航班机上的132人已经全部遇难。官媒央视报道称，在客机坠毁撞击点东侧山坡坡面 1.5 米土层下，消防员发现一个橙色罐体，经专家确认是失事客机第二个黑盒。这个黑盒是飞行数据记录器，储存了重要数据，包括飞行路径、速度、高度和发动机功率等。这些数据将为这宗132人丧生的空难提供重要线索，可以揭示究竟是人为错误还是仪器问题等其他因素导致坠机。早在23号，官方表示找到航班的第一个黑盒，但外观破损严重，已经送到北京的译码实验室，数据下载正在进行中，不排除储存部分损坏的可能性。而对第二个黑盒的寻找，外界就充满了质疑。其实在25号，中共民航网就发布消息称，有七名记者在航班坠毁地广西梧州联名报道，已经找到第二个黑盒。中国民航报的报道标题为第二个黑盒已找到，内容只有两个字，真的。这七名记者的姓名，另外编辑、校对、审核的名字亦在报道中挂名。但诡异的是，仅仅过了半个钟头，党媒新华社、人民日报等联手辟谣，称感是错误新闻，第二个黑盒还在搜寻中，有关消息要以指挥部新闻发布会发布消息为准。中国民航部亦随即道歉。当晚，海外民运人士王丹在脸书发文指出，第二个黑盒可能真的已经找到了，但当局不准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七名记者展现了良知和勇气。视频人士唐正远分析，第二个黑盒的下落究竟是未找到，定是找到了，出于某些原因不想公布呢？按照中共的惯有思维和做事方式，对黑盒的相关数据或信息做一些手脚，风险是极低的，但当局需要时间。 至于点解想做手脚呢？是因为呢次调查有美国人参与，官方难以做到一手遮天，一锤定音。人口仅25,000多人的乌克兰北部城市斯拉夫蒂奇 （Slavutik） 26号遭受俄军飞弹袭击，城市被攻占。市长弗米奇夫 （Yuri Fomichev） 更被俄方挟持，此举引发当地居民大为不满，群起上街抗议。虽然手无寸铁，但面对俄军频频鸣枪示警，他们丝毫不畏惧。最终市长在民众簇拥下平安释放。斯拉夫蒂奇市位于首都基辅北方大约161公里，接近白罗斯。该城市在切尔诺贝尔 Chernobyl 已经废弃核电厂的周边，是核事故之后容易安置核电厂员工的地方。基辅州州长帕夫柳克 Alexander Pavlyuk 26号在 Telegram 表示，数以百计斯拉夫蒂奇市的居民带着一面巨大的乌克兰国旗，涌入被占领医院的周边街道，抗议俄国入侵。俄罗斯人对空鸣枪，朝人群投掷震撼弹，但居民并未散去，反而有更多人走上街头。之后俄军释放了市长弗米奇夫。地方媒体报道，弗米奇夫获释之后对群众发言致意，他告知群众，期间他和占领者谈判，双方同意俄军近期会继续在斯拉夫蒂奇市搜寻乌克兰士兵，但如果市民将武器交出，俄军将撤出该市，并强调不会有任何占领情况发生。他表示，斯拉夫蒂奇市依旧飘扬着乌克兰国旗。乌克兰高官表示，26号从乌克兰各个城市透过人道走廊，总共撤离5,208人，较前一日7,331人成功撤离有所减少。俄乌冲突之后，美国对俄罗斯作出多项贸易制裁，俄罗斯亦相应报复，尤其在太空方面引起外界猜测和担忧。原本计划乘搭俄罗斯太空船的美国太空人恐怕回不到家。有最新消息称，在国际太空站 ISS 工作了355日的美国太空人仍然将按照计划乘搭俄罗斯太空船在3月30号启航返回地球。即将返回地球的美国太空人马克·范德亨 Mark Van Hey 亦曾经担心，因为乌克兰局势恶化要滞留太空，现在已经确认他会同两名俄国太空人一起乘搭俄罗斯太空船返回地球，在哈萨克斯坦着陆。美国宇航局国际太空站 ISS 项目经理蒙塔尔巴诺 Joe Montalbano 承认，太空人对地球上自己国家正在发生的战事有所了解，但他们仍然作为一个团队照常工作。根据国际太空法，任何国家的太空人都必须在需要时向其他太空人尽可能提供一切帮助，包括在外国或海上紧急降落。国际太空站是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日本和几个欧洲国家的联合项目。尽管美俄这两个世界大国之间不断出现紧张，但这种太空合作伙伴关系已经持续了20年。美国控制着 ISS 上的动力和生命支持，俄罗斯控制住例如推进力之类的部分。蒙塔尔巴诺坚称，这两个前太空竞争对手之间的国际太空站互相依存仍然完好无损，当你在太空中时没有国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跟住落嚟，请收听粤览新闻。
要普京落台，拜登话唔能够俾佢继续掌权，中共话紧张，中共防疫再出悲剧，新西才大学生突发心脏病，抢救不及离世。澳洲总理拒见中共新任驻澳大使，强调北京需先解冻部长级交流。北韩释出弹道飞弹宣传影片，金正恩领衔主演。俄乌战事未了，中东冲突再添乱，国际油价飙升。中共官员在希台湾，台外交部长讥讽回呛。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持续超过一个月，美国总统拜登26号在出访波兰期间严厉抨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并称不能够让他继续掌权，这个被视为是美国对俄罗斯态度的一次急剧升级。白宫官员之后加以解释，克里姆林宫就反驳说这个不能够由拜登讲了算。综合外媒报道，拜登26号在波兰首都华沙皇家城堡发表重要演讲，称同普京的斗争是一场新的自由之战。普京对绝对权力的渴望是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的战略失败，亦是对二战以来基本实现的欧洲和平面临的直接挑战。拜登还说，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能够让俄罗斯总统普京继续掌权。拜登的这一讲法引发了华盛顿升级局势的疑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亦都立即回应驳斥说，俄罗斯的总统是由俄罗斯人选举产生的，不是由拜登决定的。白宫官员迅速出面澄清，表示拜登总统的意思是不能够让普京对他的邻邦或那个区域行使权力，并非是讨论普京在俄罗斯的权力或者是政权更迭。时政评论人士张天亮在他的自媒体节目中分析说，不能够让普京继续掌权这句话太敏感，等于变成美国的一个国策，亦是拜登第一次明确要求普京落台。这个亦就和白宫之前的声明形成鲜明对比，因为白宫之前曾经强调俄罗斯政权的更迭并不是美国的国策，所以拜登这样一讲，感觉美国要深度介入俄罗斯内部事务，例如可能会通过策动高官中的反对派发动政变，还可能策动民间发生颜色革命，或者通过经济制裁的手段给俄罗斯高层施压，逼住他们想办法将普京推翻，甚至还可能有出位的行动，包括军事行动等。而普京亦都可能会理解为美国要介入俄罗斯内部事务，这样一来普京就会更加疯狂地和美国对抗，所以白宫官员即刻出来做一个紧急澄清。但张天亮认为白宫的澄清已经太迟，而拜登的这些警告对目前缓和俄乌局势没什么好处，反而会进一步刺激普京在战争上坚持的时间更耐一些。不过张天亮亦认为这件事的发生对中共来讲亦会非常紧张，因为拜登以前也都讲过美国不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权，亦讲过不寻求改变俄罗斯的政策，但现在讲普京不能够再掌权了，是不是亦都意味着对中共之前的讲法口是心非，是不是亦真的想改变中共政权呢？这一点可能是让中共现在感到非常紧张的地方。中国大陆多地疫情形势严峻之际，中共当局的铁腕防疫措施频传人为悲剧。微博用户日前转发网友的贴文披露，山西财经大学一名女学生在操场突发心肌梗塞，救护车因学校防疫封锁管理，入门被层层阻拦，最终导致女生错过最佳抢救时机，不幸离世。另外网友写道，3月24号上午10点到11点30分之间，山西财经大学一名大二女生在上体育课时突发心肌梗塞倒地，呼吸困难，但瞓在地上好耐，救护车未到，校医亦都未到，现场老师一直安慰女生放松，唔好紧张，至少再过咗5分钟，校医先攞住听诊器赶到现场，但明显唔知道倒地女生嘅情况有几危急。过程中一位体育老师焦急咁向住医生嗌：你哋快啲打120啦，面都紫色啦，你哋仲唔打120？由此推测，当时学校仲冇联系120抢救，但系最后当救护车到嗰阵，却因为学校防疫封闭管理，被保安拦截，之后又被学校防止学生离开学校而设嘅铁皮拦住，几经周折，救护车先得以入校抢救，但已经错过最佳抢救时机。 女生最终不幸离世。3月26号晚，离世女生的爸爸坐住轮椅在学校撕声力竭地呐喊，我的女不被提监控，好大的财大啊，场面令人心碎。事件令中国的网民既无奈又愤怒，有财大的学生控诉，我们承认疫情可怕，作为学生的我们亦想为防控疫情出一分力。太原疫情上一例确诊已经是20日前，学校到现在仍然大门紧闭，当成监狱。之前四川大学封校已经打响了反封校的第一枪，成功解封，这样其他高校呢？为什么都要被这种一刀切的政策苦苦迫害？为了学校领导这种不作为的行为，付出这样的代价，直到一个花季少女的消失，而我们又要等哪个来解救？还有网民表示，简直可悲，对学校太失望了，过度防疫致死，超过疫情致死。这个是继上海市东方医院南苑生殖中心护士周胜妮23号晚间在屋企突发哮喘，被医院以防疫为由拒绝接收后离世的又一宗因中共的防疫政策导致的人为悲剧。根据网络流传的信息显示，涉事的山西财经大学目前已经对内部发出通告，威胁如果有学生要因此组织罢课、游行等活动的话，后果会很严重，并警告学生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搞事。中共和澳洲的关系近年来不断恶化，虽然今年1月底新上任的中共驻澳洲大使萧千智离身之后不断示好，但他希望和澳洲总理莫里森会晤的要求仍然被拒绝。据美国之音报道，萧千大约两个礼拜前会晤了澳洲外长马里斯佩恩，并希望能够和莫里森进行会晤。过去历届澳洲总理都曾经和新到任的中共驻澳大使会晤，但莫里森在3月26号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在北京解除对澳中部长级交流的冻结之前，他会晤中国新任驻澳洲大使萧千是不合适的，并讲明这个是完全成比例的回应。和莫里森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的澳洲反对党工党领袖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也都表示，他对莫里森拒绝会见萧千不辞而已。这个礼拜早前，一份中共与所罗门群岛发展军事合作的文件曝光，莫里森和阿尔巴尼斯都对中共可能将军事安全之手伸到澳洲的后院表示关切。莫里森说，我们太平洋国家作为一个大家庭将作出集体的回应，并强调他的政府将确保对于中共扩大合作带来的风险和威胁有充分的了解。朝中社3月25号对外宣布，北韩在24号试射有史以来最大洲际弹道飞弹，同时还播出一段由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领衔主演的宣传影片，其中一个外表有型的动作令军事专家忧心。根据网络流传的这一部北韩官方宣传片，画面中可以看到金正恩和两位北韩官员在行走，身后就是火星17大型洲际弹道飞弹。金正恩在影片中戴着墨镜，身穿黑色皮外套，颇有一股80年代小马哥的风范。随着磅礴的配乐，金正恩和两名官员很有气势地行走，并多次看手表，最后是金正恩除了墨镜慢慢点头，似乎是示意可以行动了。画面重点亦是这个时候切换到火星17上。影片或者会令不少网友觉得搞笑大过宣传，但在军事专家眼中却并不觉得好笑。有外媒报道表示，韩国首尔世宗研究所北韩研究中心主任邓尚昌说，释出这样的影片显然是代表北韩政府对自己的军事实力越来越有信心，有信心到将他们拍成电影亦乐在其中。就北韩24号试射迄今为止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25号呼吁联合国对北韩实施更严厉的制裁，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仲分别与日韩两国国防部长通了电话，就北韩导弹活动的应对措施进行讨论，并誓言要加强国防合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仲在持续之际，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再度攀升。沙特阿拉伯能源巨头沙特阿美的石油设施日前被袭击，近日已经回落的国际油价应声飙升，布兰特期油每桶升破高达$120。综合多家媒体消息，沙特阿拉伯国营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在西岸城市吉达的储油设施25号遇袭，两座储油槽起火，大火引发的浓烟直冲云霄，庆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坦诚犯案，并声称是以无人机和飞弹发动攻击。以沙乌地阿拉伯为首的联军随即在26号展开军事行动，突袭青年运动在也门的据点。沙特阿拉伯国营媒体报道称，此举旨在保护全球能源来源，确保供应链正常。中共长期以来频频打压台湾。26号，中共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陈玉在推特发文称，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并称上个月底台湾渔船营救巴布亚新几内亚九名船员的功劳归于中共政府。对此，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燮回应讽刺称，点解唔讲月亮是中国的？吴超燮26号通过官方推特转发了陈玉的推文回应话，每次面对台湾议题时，中共就一直在度说谎，话哪一日中共宣称台湾人民对乌克兰的捐款算是中国的，我亦都不会感到意外，够可悲。中共政府从未对台湾有任何管辖权，而我们的未来亦都不会被中国共产党所决定。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
乌克兰情报部门说，对俄罗斯的情报工作占据上风。英国专家说，俄罗斯的入侵战略已经失败，面临抉择。中美围绕俄国 G20 地位进行角力，伏耕还田，中国多地政府征用水泥地，韩国准备加入印太经济框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7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大约一个月之前，俄罗斯的军队逼近了基辅市，但是一直没有在该地区取得太多的进展。乌克兰国防部的情报总局局长布达洛夫透露说，乌克兰在对俄罗斯的情报工作上已经占据优势。布达洛夫在乌克兰媒体的专访里面说，俄罗斯军队已经遭到乌克兰线人渗透，掌握了他们的战术步调。不单只是军队，乌克兰的情报线索还可以直达政治圈和领导层。他指出，俄军的很多战术非常老套，类似中世纪时期，而且指挥部还做出多种误判，这个都能够被乌克兰方面巧妙利用。布达洛夫说，乌克兰军队好突出，俄军作为全球第二大军力是个庞大的笑话。他说，我认为春天好快就要到了，我们的森林将一片新绿，而俄军将会承受巨大的损失。3月26号，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紧张局面有所缓解，基辅方面宣布将会取消周末到周一的首都封锁令，这一做法是来自军事指挥部的授权。在封锁令解除的情况下，基辅地区的民众可以恢复在日间的自由走动，当地的紧张局面有所放松。有行业人士指出，在现在的局面下，乌克兰军方正在对抵御俄军的进展上取得更多信心。3月25号，莫斯科发出指令，宣称将专注于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的战场取得进展。 但是行业认为这个并不是一个能够让人掉以轻心的信号。西方领导人继续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化学或者生物袭击的可能性发出警报，呼吁重视俄罗斯的威胁，导致人道危机进一步升级。目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的和平谈判仍然难以达成全面共识。乌克兰政府声明说，在谈判期间几乎坚定要求莫斯科必须归还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的领土。尽管克里姆林宫声称乌克兰愿意讨论承认领土控制权，但是基辅当局没有做出上述的让步。3月26号，一位英国高级军事分析家评论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最初战略已经失败，莫斯科的高层现在必须决定下一步应该做什么。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战略研究教授菲利普斯奥布赖恩认为，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外国观察家采取了简单的初步分析，来假设俄罗斯的军事优势将会导致其在战争中占上风，但是这个是对俄罗斯力量的非常错误的睇法，没有考虑到俄国的士兵是不是愿意冒险，同时乌克兰的能力亦被低估了。奥布赖恩对 BBC 说，自从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来，乌克兰人一直在度为战争做准备，他们不想生活在俄罗斯独裁统治下，现在俄罗斯必须决定做什么，他们可以升级局面亦可以降级。奥布赖恩认为降级将是最理性的行动方案，这个会帮助推动两国达成协议，但是现在俄罗斯似乎并不甘心这样做。目前莫斯科仍然在国内掩盖俄军在乌克兰遭受的损失程度。近日一份被删除的亲克里姆林宫媒体报道显示，俄国国防部认为在乌克兰丧生的俄国士兵人数超过10,000人，相关言论继续遭到俄罗斯政府的严格压制。奥布赖恩警告说，如果俄罗斯最终选择升级局面，将会意味着一是就重新开始重建军队，一是就通过数诸化学、生物武器或者是核武器打开潘多拉的盒。他总结说，虽然俄罗斯可以选择升级局势或者是降级，但是当局实际上并不拥有足够的资源来完全满足当局在乌克兰的军事意愿。美国政府在3月25号公开声明，支持取消俄罗斯20国集团 G20 成员国的资格，以谴责俄国政府对乌克兰发起的入侵。相关的讲法引发中美两国的新一轮角力。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寻求参加今年迟些时候开的 G20 会议，相关讲法引发其他成员国的哗然。3月25号美国总统拜登在北约峰会之后说，他认为俄罗斯应该被驱逐出 G20 的组织。目前美国方面已经和一些国家讨论过这个话题，不过如果有 G20 的成员国不支持，那至少也应该让乌克兰参加 G20 的各种会议。在 G20 会议的问题上，中共政府做出强烈的反应。中共外交部说，俄罗斯是 G20 的重要成员，任何成员都没有开除其他国家成员资格的权力，相关的讲法引发大量的关注。行业指出，和七个集团相比， G20 可能会更加注重多国共识，那在这种情况下逐出俄罗斯的可能性很低，但是如果普京出席今年的 G20 峰会，可能会遭到其他成员国的当面谴责。亦有分析认为，中共政府近期对俄罗斯的处境感到十分惶恐，担忧会发生今日俄罗斯明日中共的局面。评论人士何旭说，中共政府担忧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很可能就是未来对待中共的方式，因此在驱逐俄罗斯 G20 资格的问题上，北京政府才会做出十分激烈的反应。在这个之前，北京试图在国际社会装作中立，但是这次是做出了一个明显的亲俄表态，这个亦意味着中共在东欧问题上越来越难以采取走钢丝的立场。 近期的东欧地缘冲突导致粮食安全危机升级。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多地政府发起退林还耕、复耕还田的社会运动。来自社交媒体的相片和短片显示，多地政府将之前的篮球场、公园广场甚至是水泥马路作为复耕还田的对象，在路面上铺上泥土，整成耕地种菜。对此，网友批评话，这样的做法好有大炼钢铁的感觉。在今年三月上旬，中共主席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呼吁保障粮食安全，并且提出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能力等多重主张，旨在增加粮食产量。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多地政府发布指令增加耕田。但是这一号召导致很多农民的果园林地被损害，一些地区亦开始拿水泥地做文章，在路面上铺泥土插秧。微博的网友评论说，水泥地里面种番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政府部门不顾农民死活，斩果树种番薯，几年前搞退耕还林，现在为了政绩退林还耕，强行切断农民的经济来源，好难找到咁荒唐的政府，乜嘢政策都是一刀切。在这个之前的多年，为了响应中共政府的发展号召，全国各地很多耕田被改作林地，征用为地产开发项目，甚至被建成观光度假村。这个都造成了中国耕地快速减少的局面。近期中国国务院宣布将展开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相关调查直接同粮食生产有关。3月11号，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俄罗斯同乌克兰的粮食作物出现出口损失，已经导致国际粮油贸易市场出现短缺的可能性增加。中国市场每年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黄豆、玉米、小麦等产品。2021年，乌克兰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玉米供应来源。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从乌克兰进口的玉米824万吨，主要是用于饲料加工，这个意味着中国有三成的进口玉米是来自于乌克兰。美国南卡大学市场学教授谢田评论说，中共去年大量进口主要粮食和富粮，大幅囤积，粮食储备接近世界储备的一半，现在粮食储备可以支撑一年，但是一年以后如果粮价继续上涨，中共还有外汇购买更多的储备吗？青草会不会真的是成为选项？评论人士何旭话给希望之声听，今年时至中共二十大，习近平政府这次关于增加粮食生产的号召，亦出现了类似厕所革命时期的现象。各地政府为了政绩滥竽充数，做出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举动，本质上还是造假。这样下去，中国的粮食危机只会越来越严重，还有大量的资金会被浪费，中国社会只会更加的民不聊生，最终可能会引发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韩国总统换届导致印太地区局势变迁，由于新政府准备增进和美国的关系，作为印太地区的重要成员国，韩国准备加入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组建的四方安全对话组织，亦有意加入美国组建的印太经济框架。据美国之音26号报道，韩国政府这个星期召开相关部门首长会议，讨论参与印太经济框架的问题。当局表示，将会与美国保持紧密沟通，促进组建一个推动透明投资、高标准基建和数字连接、符合国际标准的经济平台。而在几日之前，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的高官亦在采访里面说，韩国对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和加入 CPTPP 持积极态度。这个意味着韩国将会积极涉足亚洲和印太地区的贸易组织，这个和之前相比是不寻常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任期内致力于稳北、亲中、和美的战略模糊政策，试图促进和北京政府的关系，并且宣布不增加萨德飞弹，亦不加入美国和日本组建的军事同盟。 这些主张遭到继任总统尹锡悦的外交团队的批评，说这个是屈服于中国的经济，对北京采取妥协态度。韩国产业研究院研究委员金秀东说，现在韩国选择向国际印太经济合作框架靠拢的做法，跟北京近期暴露的问题有关。金秀东对美国之音说，韩国有意参与印太经济框架，不单止是因为跟美国的同盟关系，韩国供应链的脆弱部分在疫情之中已经暴露了出来，特别是这个供应链里面有中国、俄罗斯、越南等违反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韩国认识到了这些国家可能造成的问题。韩国成均馆大学中国大学院教授朴喜顺认为，这种变化是因为国际经济环境正在改变。韩国的储存芯片等种类的制造技术大多数是来自美国，为了营造尖端技术能够顺利流入韩国的环境，和美国的合作非常重要。今后韩美经济合作将会超越单纯的贸易，在技术、供应链、环境和数字等领域广泛展开。这一次的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面是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俄军王牌第一坦克军全几近团灭，官媒称找到东航第二个黑盒，乌克兰宣布光复边城，俄军弃甲逃离，乌国市长被掳走，市民上街抗议逼到俄军撤退放人，泽连斯基有些火滚，话只要北约 1% 的坦克飞机，俄防长隐身两个礼拜后露面，开战后首次乌克兰首批玉米透过铁路运往欧洲，俄乌战后攻击北约国家的中国 IP 数量激增 11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标枪 N 罗助攻，俄军王牌第一坦克军全几近团灭，乌克兰部队广泛利用美制标枪和英国援赠瑞典森宝公司生产的 N 罗两种坚射式反坦克飞弹追杀俄军战甲车，战果辉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亚雷斯托维奇26号宣布，俄罗斯战功彪炳的传奇部队陆军近卫第一坦克集团军已几乎全军覆没。亚列斯托维奇透露，俄军近卫第一坦克军是在乌克兰东北苏梅以及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战斗中几乎被乌军完全歼灭。俄罗斯近卫第一坦克军是俄罗斯陆军的一支精锐部队，号称拥有近600辆主战坦克，按照西方编制，这支部队实际上是 C 级规模。该军团隶属于俄罗斯西部军区，主力是两个坦克师，另有几个独立作战旅。这次战役，该军团负责向乌克兰北部和东北部进攻。俄军近卫第一坦克军的两个坦克师，分别是近卫第二塔曼摩布斯和近卫第四堪杰米洛夫卡坦克师。两者历年都是参加红墙阅兵的精锐部队。近卫第一坦克军是在1942年7月史达林格勒战役期间组建的，属于第38军麾下。而战中这支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在1942年8月第38军撤编，但第一坦克军保留下来。第一坦克军和所属部队在二战期间参与了包括史达林格勒战在内的重大战役，在这些战役中第一坦克军都是进攻先锋。官媒称找到东航坠毁客机第二个黑盒。27号中共官方终于宣称东航失事客机第二个黑盒已经找回，在26号晚10点左右， 官方宣布321东航 MU5735 航班机上132人与全部遇难。27号10点54分，央广网报道，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27号上午9点20分左右，在冲击点东侧山坡坡面 1.5 米土层下发现一个橙色罐体，经专家确认是321东航飞行事故客机的第二个黑盒，详细情况在随后发布会上介绍。3月27号官方话找到东航 MU5735 失事航班的一个黑盒，但外观破损严重，并在24号通报第一个黑盒已送到北京的译码实验室，数据下载正在进行中，目前不能够排除储存单元损坏的可能性。其实在25号上午10点16分，中共民航网就发消息称，七名记者在航班坠毁地广西梧州联名报道话，东航 MU5735 客机第二个黑盒已沉获。中国民航报的报道标题是第二个黑盒已找到，内容只是有两个字，真的。这七名记者分别是刘少斌、赵丹、汪洋、张峰凡、冯志群、郭梦、李雷雄，另外编辑张薇、校对孙文锦、审核程玲亦在报道中挂名。但诡异的是，到了10点49分，中共官媒新华网发布题为目前华未找到第二部黑盒的报道辟谣。外界不少人认为其实应该早就找到了，就是当局偏方言需要一些时间。亦有人说中共不敢讲话第二个黑盒没找到，因为证人太多，好难都灭口。乌克兰宣布光复边城，俄军弃甲逃离。乌克兰国防部26号表示，经过乌俄激烈交战，已夺回东北部苏梅地区接近俄国边界城市托斯提也纳，俄军留低大量武器、设备和弹药。乌克兰国防部引述乌克兰武装部队第93旅战报消息，在地方卫队和游击队的协助下，已从俄罗斯占领军手中光复苏梅地区的托斯提也纳城市。国防部声明说，在两方激烈交战后，俄军逃离托斯提也纳，留低大量武器、设备和弹药。根据照片，乌克兰士兵和平民站在当地严重损毁的建筑物前方，地上可以看到疑似俄军抛弃的军事设备。法广提出，对于在部分地区发起反攻行动的乌军来讲，夺取托斯提也纳具有象征性意义。托斯提也纳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最早沦陷的城市之一，位于苏梅市和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之间，距离苏梅约50公里，在战火爆发后遭受俄方袭击。另有消息指，目前已展开反击的乌军亦夺回马里乌波尔西北方103公里的两处村落。据了解，这两处村落分别为波尔塔夫卡和马里尼夫卡。另外，来自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的卫星资料证实，上述村落确实发生了激烈战斗。在过去14个钟头内，总共发生几十宗爆炸事件。马里乌波尔位于扎波罗热州之内，该州军事单位表示，靠住梅利托波尔领土防卫营和扎波罗热国防军的反攻，最终拿下古利艾波尔以东的村庄。乌国市长被掳走，市民上街抗议，逼到俄军撤退放人。俄罗斯军队26号攻占乌克兰北部城市斯拉夫蒂奇市，在当地占领一间医院，并将市长弗米奇夫扣为人质，遇到几百个居民群起抗议，最终逼得俄方释放市长并撤出拉夫蒂奇市。俄乌战争开打近一个月， 斯拉夫地旗市几乎没有发生过暴力事件，但在25号传出遭到飞弹攻击。斯拉夫地旗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北约150公里，靠近白俄罗斯边境，是车诺比核电厂员工居住的城市，人口约25000人。纽约邮报报道，基辅州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帕夫柳克26号在 Telegram 发文说，俄军掳走斯拉夫第奇市市长弗米奇科之后又将他释放。帕夫柳克说，几百个斯拉夫第奇市居民拉起一面巨型乌克兰国旗，将被征用为医院的周边街道挤得水泄不通，抗议俄罗斯入侵。俄军向天开火，向人群投掷闪光弹，但居民没有散去，反而有更多人涌现。根据纽约时报证实的一段影片，弗米奇夫获释后向人群发表讲话，称他被扣押那阵同俄军进行谈判，商定如果俄军撤出斯拉夫第奇市，一切都会回复平静，强调斯拉夫第奇市没有被俄军占领。但弗米奇夫补充说，俄军已指示民众交出武器，称国家警察和乌军已经不在该市，会派人员值班防止民众抢劫和制造混乱。泽连斯基称，只要北约1%的坦克和飞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恳请国际伙伴加强军事援助，并称他的国家只要求北约1%的坦克和飞机。泽连斯基26号在社交媒体发表的一段录像中说，他和波兰总统杜达的两次谈话中都提到加强欧洲共同安全的必要性。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已经对援助等待了31天，并提出了究竟是谁在这里统治欧洲大西洋联盟的问题。他呼吁乌克兰国际伙伴联合起来，用行动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又强调欧洲的安全和保障都取决于此。泽连斯基明显动怒，质问西方国家是否惧怕俄罗斯。他深夜透过影片发表演说话，这些军事器械我们的伙伴都有，但都放在那里铺灰尘，这个不只是为了乌克兰的自由，也是为了欧洲的自由。他还说，俄罗斯无法制服被占领的乌克兰斯拉夫第奇市。据扎波罗热地区军事管理部门称，乌克兰军队在马里乌波尔西北部103公里的反击行动，从俄罗斯部队手中夺回两个村庄，另外在哈尔科夫市东部进行的反击战亦夺回几个村庄。俄防长隐身两个礼拜后露面。据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神隐两个礼拜后，3月26号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外界一直猜测他在入侵乌克兰期间的下落和健康状况。俄罗斯塔斯社说，绍伊古和俄国财政部会面，讨论俄乌冲突中维持先进武器的供应，这些设备包括机械人综合体、信息支持和电子战设备，当然还有后勤。绍伊古声称，即使西方国家对俄实施制裁，但国家合同的执行率还有 85%。 外部观察人士对俄罗斯能否在严厉的国际制裁下继续生产高科技武器表示怀疑，尤其是在俄罗斯采购某些技术受限的情况下。另外，绍伊古还谈到保证政府支持在乌作战俄军的法律变化。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六签署了这项法律，该法律已在3月23号由国家杜马一致通过，并获得联邦委员会批准。针对媒体报道绍伊古一直存在健康问题的猜测，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3月24号拒绝评论。开战后首次，乌克兰首批玉米透过铁路运往欧洲。 乌克兰和俄罗斯是全球主要谷物出口国。乌俄战争开打以来，乌克兰的谷物出口严重受阻，导致全球粮食价格飙升。而根据路透社报道， APK Inform 农业咨询公司说，尽管乌克兰港口仲是因俄国占领而被封锁，出口商近日已透过铁路运出乌克兰首批几千吨玉米至欧洲。乌克兰是全球主要谷物生产和出口国，几乎所有谷物都透过黑海港口运出。在乌俄战争爆发前，乌克兰每月出口的谷物超过500万吨。交易商和农业官员先前提出，乌克兰还有大量谷物库存，可能透过西边铁路开始出口。第一批几千吨的玉米已从乌克兰西边陆境出口，尽管物流还是面临困难，但价格已停止下跌。乌克兰运输部门先前表示，每月多达60万吨谷物可能透过铁路从乌克兰运往欧洲。APK Inform 上个礼拜话，乌克兰的谷物出口在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期间可能达到4400万吨，并预期因物流问题，今年3至6月只是得100万吨谷物运离该国。俄乌战后，攻击北约国家的中国 IP 数量激增 116%。网络安全公司 Checkpoint Research 研究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后网络攻击的趋势，上个礼拜发现来自中国 IP 地址针对北约国家的网络攻击大幅增加了 116%。 研究还发现，上个礼拜来自中国 IP 地址的网络攻击在全球范围内和俄乌战争前相比亦上升了 72%。他们说，随着俄乌冲突的加剧，他们对源自中国的网络攻击越来越好奇。尽管该公司尚无法将攻击事件和具体的中国实体联系起来，但很明确的是，黑客正是利用中国的 IP 地址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动网络攻击，特别是针对北约国家的攻击。这些 IP 地址很可能被在中国的国内和国外黑客使用。他们将在未来几个礼拜继续深入挖掘这个趋势的观察。这个增幅明显高于同一时间段内全球网络攻击的总体增幅。联邦调查局今个礼拜较早时宣布，将同私营部门合作打击针对美国实体的外国网络攻击。FBI 局长雷22号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的讲话中说，随着俄乌冲突持续，要特别关注破坏性的网络威胁。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
Thank you.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